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10月21号，我们继续讲大经扩注啊，这是第二次学习。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没关系，老居士在大经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于弘法啊，于弘佛法，于今日必须提倡净土。于弘净宗，必须先弘大经，果能人人持诵，则因果自明。啊，因果啊，因果自明。啊，身心自洁，戒运自消，太平自治。我对于这几句话了深信不疑。学佛61年，讲经教学54年，在这么长学习经验当中，肯定只有这部经能救我们，能自度，能度他。啊，确实像梅老所说的，啊，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够持诵，都能够听闻，我们在一起分享一遍一遍不间断啊，学习事出世间法一遍是不够的。我们看到现在许多年轻人学一遍不愿意再学第二遍啊，问他，这我已经学过了，我知道了。啊，用张家大师的标准，你学过，如果没有做到，等于你没学过。啊，所以古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是古圣先贤。多少年累积的经验，学习的妙法。变数都多了，心就定了，这一点立业了就无比殊胜了啊，心定了呢，意思就是说妄念少了，杂念少了， 甚至念到啊，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起心动念是什么？起心动念是经里头的经文，是经里头的义理，是经里面的境界。啊，经典跟自己融成一体了，他能不开悟吗？不定在什么时间，一下就豁然大悟。啊，这一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境界我们知道啊。彻悟之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必学，全通达了。啊，这个秘诀呢，只有东方人知道。啊，中国古圣先贤知道，印度人知道。啊，怎么知道的？用这种功夫得到的，世世代代啊，累积的用这种方法，通通能成就，这就是实验成功了，这不是偶然的。啊，决定是事实，所以把它定作修学的定律。啊，永恒不变的指导原则。啊，可惜这现在人不相信。啊，他也不肯试验。啊，从教小朋友就开始啊，啊，最近这几年，吴宏钦教授用这个方法做个实验，教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一直教到六年级，管用。啊，原先家长跟一般老师不相信，实验成功了，让他这些学生参加考试，个个名列前茅。啊，就相信了。啊，非常可惜的，只念到六年，不能再持续下去。六年，再持续六年，再持续六年，他就成为中国国学大师。啊，他就有能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做文化复兴的中间骨干呢。啊，他在一个小地区，很落后的一个地区来做实验。那个地区人相信了，看到了，其他地方没看到。啊，这个要宣传，所以不做实验呢，不会有成功。人人都学这部经，这部经不难学啊，文字通顺，没有很深奥难的地方 啊，人人都能够读，人人都能够听，都能够讲。啊，真的，像梅老所说的，因果自明，身心自然就接近。啊，这就是自度啊！戒运自转呢，天下太平自治，这化解灾难呢。啊，这几句话针对先前许许多多人士迫切祈求的。找不到方法啊！今天我们晓得方法就在身边啊，就是这本书他告诉我们前行甚实，这历史上有记载啊，从顺治开始，接着是康熙、雍正、乾隆，啊，嘉庆都非常认真，啊，万圣殿用这一部经做功课。这皇上带着大家一起念的啊，故得宫廷真俗，政治清明啊，这的效果啊，皇上有智慧，皇上有德行，皇上出的政令不是说这是我说的，这圣人说的，这是祖宗说的，这是佛说的，大家没话说啊！如果你说是我自己说的，没人相信啊！啊，尤其他们少数民族进入中国，要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啊，他不是我说的啊，祖宗说的啊，中国人敬祖宗。圣人说的，菩萨说的，没有一个不服啊！啊，怎么会把中国统治的这么好？我们要多想想，所以彼时大家都知道因果，都能够互相劝诫啊，朝野相安呢、啊。啊，150年的盛世，在中国历史上，超过贞观开元，超过汉朝的文景之治。啊，那就是。这些皇帝他认真学习，真干了啊，经常邀请儒释道 啊，这一些高人到宫廷里面去讲学，啊，一些重要的资料，啊，他们用的讲义收在《四库全书》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当时这些学者在宫廷里头讲些什么，怎么讲的，我们看了不能不佩服。所以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啊，从个人来讲，安身立命，教学为先。修身齐家，教学为先。治国平天下，还是教学为先。啊，我们看佛经，佛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摄受能量，叫我们读了之后欲罢不能。啊，今天我们读的是极乐世界，介绍极乐世界一部经典。啊，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诸佛刹土教学为先，没有一尊佛不教学，没有一位菩萨不教学啊，先从接受学习，到最后自己像佛一样教学啊。佛门这些人的使命就是把佛陀教学的宏愿世世代代传下去啊，能不能传久远，那看众生的福报，福报看他肯不肯学，肯学就有福，不肯学就没福啊。肯学后福无穷啊，不肯学他后面就是灾难啊。啊，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殊胜超过一切诸佛刹土，什么原因？阿弥陀佛教学没中断，不但没中断，佛以善巧方便能令六尘说法在极乐世界无论什么地方你都听到佛在讲经说法啊，风吹树叶哎，听起来佛在讲经，流水的声音也是佛在讲经啊，天月明空还是在讲经啊，鸟雀在啼叫也是在讲经，这不可思议啊。所以你在极乐世界你想不听经都不可能啊，可是这一切所说的宣说的能符合每一个人的意思，你想听什么经你细听就是想这个经啊。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俩兴趣不一样，你想听无量寿，我想听华严，我们两个听的各说各的 没有干扰，叫妙法了。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是干什么？是上学去啊。啊，是求学，那个地方毕业就成佛了，不成佛不能毕业，毕业就成佛。啊，成佛去之后在哪里？我的想法没有离开极乐世界。为什么呢？舍不得离开老师，要报老师的恩呢。好在极乐世界是发心土，发心土是无穷大啊，没有大小的限量啊，再多的人也不嫌得拥挤。这个世界太好了啊！要报佛恩，就要当佛的助教啊！因为每一天新来往生的不知道有多少啊，这些人听经呢还需要辅导啊，全心全力去辅导这些人。啊，我相信我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愿望，跟我相同的想法、相同的愿望一定很多很多。我们在经典上也找到证据。啊，《弥陀经》上说，上善之人聚会一处，那上善是指谁啊？这等觉菩萨，指妙觉如来。道家慈航，他成佛了，他不回常寂光，他可以随时回常寂光，他不去。他要在十宝图里面当等觉菩萨，当后部佛啊，帮助十地以下一切众生，慈悲到基础啊。啊，我们能想象得到啊，我们心想往之啊，那么这部经对我们先前的社会对于先前的地球啊，社会的混乱，地球的灾变，也能起到化解的作用。啊，本经有云，佛所行处，天下何顺呢？啊，佛是佛陀的教学，佛陀的教化，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讲经教学。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30岁开悟， 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啊，在落叶园教五比丘啊，这个是佛法的开始。一直到79岁圆寂啊，在树林里面，不是在房子里面啊。最后的一天一夜，讲大般涅槃经，那是遗嘱啊。啊，给弟子们上最后一堂课。啊，这个是一生教学。最后的遗嘱。劝导大家要持戒。劝导大家要学吃苦，世尊一生为我们实现苦行。为什么？苦行是真正不放逸，那放逸那就是马虎一点，随便，不要那么严格啊，看起来好像是小事，不是什么大事。可是这一个开端一放松，后患无穷，所有弊病都从这生出来的。啊，就世尊最后入灭，劝导弟子以戒为师，以苦为师。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一生教学的成功就这两个字啊。戒律是什么呢？他所讲的他做到了啊，他能够精进，能够不放逸，就靠清苦的生活，他完全养成习惯，习以为常。啊，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连现在科学家都证明了，境随心转。啊，现在我们知道啊，印度在热带，啊，3亿一波够了，其实不然，它在极冷的天气之下，它还是3亿一波。为什么？境随心转，我们相信他这个能力啊，这也是中国古人的所说，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佛是佛报最大的人，他住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佛地，那个地方什么灾难都没有。啊，他居住的地方无论天候一定都非常正常 啊，现在人我们知道，西藏高原，冬天寒冷，啊，积雪终年不化，啊，我们听到有报道，啊，小喇嘛就穿一件单薄衣服，在雪地里面走，啊，他起来。他坐在那个地方是暖和的，他坐在那个地方周边雪都是融化了的，因为他身上能量多了啊，这个能量从哪里来的？意念发出来的啊，这个就是今现代科学提出的一心空无啊，他吃一点东西不饿啊，一件单薄衣服不冷啊，意念完全能控制环境，能控制身心健康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我们能相信得过 啊佛跟大家做榜样啊，人家看到佛菩萨这个样子，谁不想跟他学啊，佛的教化，普世教育我们从最高指导原则经一三福就完全明白了，普世教育是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叫什么？叫孝啊，叫敬啊，一个人有孝有敬啊，身心因果啊，深信因果要怎么样深信才真正相信？讲因果变数讲多了你就相信啊，太上感应篇能讲上100遍200遍你自然相信啊，起心动念不可能有恶念，不可能有恶心，你知道那是有报应的，讲的变数不够多，理上知道，事上还做不到啊，也就是自己习气很深啊，外面的境缘你没有能力抗拒是高明厚利美食的诱惑啊，往往就堕落了，尤其在今天的社会，人不讲伦理了，不讲道德了，不相信因果了啊，在境缘当中不动心的那是圣人啊，那个决定不是凡人啊，这是佛菩萨才来啊，他能保住身心清净 啊，凡人决定不可能。啊，纵然是神圣佛菩萨再来，他教化别人，一定也是带众生苦。啊，他要装出这个样子来给人看，让人生起信心。啊，他自己啊有一点随便了，别人就不相信。那为了建立大众的信心，他不能不修苦行，而且做得很逼真，跟唱戏一样，他很认真啊，做得惟妙惟肖，让你看不出破绽啊。释迦牟尼佛的表演就是如是啊。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清楚啊。那么它的效果，天下和顺。这个和顺从哪里来的？从第一佛来的。啊，首先教人孝养父母，知恩报恩。啊，要把自信里面信德了引发出来，人人都有。啊，本来这桩事情我们认为非常困难，丢掉这么多年，人都学坏了。能有成效吗？我们自己不敢相信。啊，汤池三年的试验，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丢了这么久，为什么三四个月，人就回头？几乎让我们每一个老师都不敢相信。啊，当时我说，我们这个实验，古人两句话，我们明白了。第一个，人性本善；第二个，人是教得出来的，教得好的，就是没人教。这个教要深教，言教没用处。啊，所以我很感激这三十几位老师，他们做到了。啊，表演出来了，让人家看到心服口服。啊，自己没有做到教别人，人家不相信，怀疑你，你在骗我。啊，他在旁边猜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的目的何在？你的动机何在？他想这些，他不相信你做的是真的。啊，不通过这个实验，我们自己在外面讲话， 都不敢肯定。啊，通过这个实验，我们知道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可是这样的实验点要多。啊，像在中国，一个省有两三个实验点。这个国家能有一两百个实验点，恢复起来就非常快速。啊，中国社会就安定了，灾难就化解了。啊，同时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平。这就是望天下了。啊，这就是天下的共主啊。啊，谁都想跟你学习。啊，所以和顺呢，从这来。顺是从孝来的，孝顺。啊，和是从敬来的。我们首先敬人、爱人。啊，别人慢慢就学了会敬。啊，人与人交往首先学会九十度鞠躬，学会笑面迎人，啊，学不忘语，啊，诚诚恳恳说老实话，啊，很快就把这个社会转变。啊，你看人心一变，外面环境就变了，日月清明，天象变了，啊，风雨一时，啊，自然环境变了啊。灾离不弃啊，灾我们今天讲自然灾害啊，离蛇传染病这一类的统统都没有了啊，带来的是国风民安，只要人民安，人民快乐啊，人民勤奋，就能丰收啊，人民自动的能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佛陀的教育，我们今天看看南传的小乘经啊，所以佛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你不读经啊，你不相信啊。读了经之后，相信了。法句经是什么？啊，是世尊一生讲经教学里头最精彩的片语，我们中国人叫格言，把它抄下来，分类编辑成，哈，那是个汇集本。啊，一共400多首， 用寄送的题材啊，全都是教人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啊。这四句就是把法句经全都说到了，法句内容就是这个啊。当年佛陀在世12年讲阿含啊，就讲这些。佛做示范，带着僧团做示范啊。佛的长随弟子1255人通通都学啊。他们真正把还原观上的四德做到了啊，随缘妙用这是四德的根本啊。恒顺众生，随其功德，这是随缘啊。妙用是什么？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妙用啊。啊，在小乘持戒，在大乘把烦恼习气全放下了啊。小乘是持佛的境界，大乘不是的，大乘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那叫从根本修啊。今天这个世界需要什么？需要普世教育，太高深的没人懂啊，人无从下手。讲得再玄，讲得再妙，实在讲那叫玄学啊，做不到啊。啊，佛的教学是奇迹，你想到这个经叫奇经，上起诸佛所证之理，下起众生可度之机，那不奇迹讲的干什么？没用啊！啊，现在学生是什么程度？小学程度，甚至比小学程度还低。啊，不是契机契理的，你怎么教他？决定要以身作则啊！不以身作则，现在人被这个社会、被媒体、电视、网络教坏了。啊，最严重的病就是怀疑，对谁都不相信。啊，你如何能教他对你升起信心？啊，所以这个教学不能不关机啊。这个地区的众生疑心很重，不能教啊。这个地方比较闭塞，比较贫穷落后， 但是人心还好，这叫开玩笑啊！找这个地方做实验去啊，把它教好啊！我们住在澳洲图文巴这个小镇，这个小城市得天独厚，居住的人不是穷人，啊，他是什么性质？是退休养老的一个地区，啊，澳洲人退休都喜欢到这里养老。啊，这个城市花园城市，每年九月花车比赛，这世界闻名，全世界喜欢看花的都会来。他的知识水平比较高，所以这就有他的优点。啊，人在退休了，妄念少了啊，在这个里头最注重的是身心健康啊，人不是很奢侈啊，我们在那个地方了解，在那里住了十年，跟民众关系非常好啊，与各个宗教也都往来啊，感动了居民，感动了宗教啊，他知道我们在国际上这些活动，这信息他们都知道啊，大家发现我们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一个多元文化啊，多宗教多族群多文化，大家共同在这个地方生活，像兄弟姐妹一样啊，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共识，这是六合敬里头见合同解啊，大家都愿意，我们来做，我们来提倡，这个太难得了啊！要我回去啊，常住图文巴啊，我也很喜欢这个城市。我跟他们的语言很深啊，可是看到灾难现前啊，他们那边的灾难小，为什么？地大人少啊，那个地方人没有什么贪心，很知足啊，不贪财，这个很难得啊，他们着重生活的品质。你像布里斯班这个城市 100万人啊，多少个公园呢？1000多个公园。你一天去玩一个公园，3年都玩不完。你就知道他们重视户外生活。这个地方能够让大家齐心做这么一桩好事，我们没想到啊！啊，好事成真了！啊，他们真干了！啊，这日夜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明暗。啊，这个地方没有战争，没有盗贼。啊，以前有些小偷，我们感化他。到道场来，偷偷摸摸的，我们知道，也不责备他，啊，随他去，贪一点小便宜。慢慢时间久了，人都有良心，啊，良心发现，他再不做这个事情，让他自己回头。啊，我们用爱心，真诚爱心对待他，诚意对待他。啊，要能吃亏，要肯上当，啊才行。一点斤斤计较的这不行。啊，所以古人说的好啊，量大佛大了。啊，吃亏才是真正占便宜。把人教化好了，让他改邪归正了。啊，所以身外之物全是假的，何必计较？啊，我用你用都一样，皆大欢喜。啊，国风明暗。啊，我们提倡有机的农耕，我们做示范的农场。啊，我们种植粮食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啊，大家吃得很放心。啊，我们的农耕田地里面全都放佛号啊，这些农作物都听佛号成长的，长得特别好，人看到都欢喜啊，问我们怎么种的，是我们是听阿弥陀佛种出来，还告诉他们阿弥陀佛真有效，不相信我这有念佛机，送你几台，你也拿到农场去挂着。啊，他们做实验，那是成功啊，真成功啊！啊，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看我们的农场，看我们的菜园。啊，我们出产生产很丰富，除了自己试用之外，拿到市场去卖。最好笑啊，那东西好吗？价钱又便宜。 啊，卖得到的钱比付工资还有多余，那就赚的了。啊，所以我们希望慢慢的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成效，不要靠外面捐助。啊，这个时候心都在道上了。啊，不靠信徒奉献捐助，不靠这，我们自给自足。啊，我们的经济能独立，我们这样做出来，做给图文巴十几个宗教看，我都劝大家，我们要做农耕。啊，我们不会种地，我们请农民，请他们来耕种，我们给工资给他，一天多少钱发工资给他。啊，收成之后卖掉的时候，付工资还有很多金赚的。钱决定不能存银行，存银行会贬值，不可靠。啊，买土地耕种着最可靠的。啊，在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生财有道啊。啊，中国古代寺院庵堂都有土地。啊，这些信徒大夫长者，他们捐献给寺庙是捐送土地，他不是送现金。啊，土地是让你自己种可以，给农民种也可以。你的收入就正常，你心是定的，啊，深谙而后道拢啊，你才能修道啊。啊，底下两句必修的。从德行人，一个人一个德，必须要遵守，起心动念不能离开。啊，德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这四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能违背。啊，违背叫缺德。啊，缺德就是造恶，后头有恶报。我们要把这个四颗做出来，做表率，做榜样给社会大众看。啊，首先社会大众就会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好人，这他们肯定的。啊，佛法的德就是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这不能不做到啊！啊，事出世间法， 在普世教育是非常接近啊，我们统统学，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不怕吃亏，不怕上当，我们做得非常快乐，非常欢喜啊，特别是我们的近邻啊，平时亲切的照顾啊，访问他有需要，我们主动要去帮助他啊，慢慢他就传开了。我们在住十年了，他对我们非常了解，对我们很信任啊，认为我们这是他可靠的朋友啊。2012的灾难传得太普遍了啊，这是过去玛雅人所说的要不要提防呢？不管它是有还是没有啊，防范比不防范总是要好啊，那怕灾难来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的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饮水，再就是保暖的衣服啊，还有一个居住的啊，有一个大地震，房屋都毁掉了啊，住帐篷，我们就准备这些东西啊，常住同修来问我，我说好。过了一段时期，问他有没有准备，有，准备多少？100人份。我说，如果灾难来了，你们是头一个遭遇灾难，为什么你家有这些东西，别人家没有？他要抢你，要夺你的。要把你杀掉，这个东西他们据于所有。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要想到救别人呐，就是救自己啊，救自己是害自己啊。他说那1000份够不够？不够，至少要10000份。那这个小城灾难居民10万人。我们能够帮助10000人，1/10，我们就可以免除灾难了。啊，至少要向这个目标走。好，大家向这个目标去准备，大概准备的差不多了。啊，没有想到别人，你就不能生存了。啊，要大家共存才行啊，独存不可能的。啊，你能帮助的人越多越好。啊，我们这样做了，看政府怎么做法。啊，这种事情本来都是政府要做的。我们怕他疏忽，我们带头。啊，所以人是爱人，一定要存 爱人的心，要存帮助别人的心啊，勿修礼让啊，对人要有礼。外国人讲敬尊，我们不尊，我们让，把中国这个美德带给西方国家啊，这跟他讲真是争不到的，你命里都没有争什么，命里有的何必要争啊，所以让是美德啊，唯有让，这个世界才会有和平，大家有相争的这个念头，世界不会有和平啊，真正要做到这个地区没有盗贼，盗贼来得其便，我们能包容啊，他来偷能偷到些什么啊，所以小偷嘛，这小利嘛，我们可以舍啊，不必去追究啊，他常常来也欢迎，次数来多了不好意思了啊，绝不责备他啊，还是厚待他啊，一定要感化他，不能对立啊，在这个地区民无远往，强不凌弱，过得其所啊，经上这段文是大乘教里面的大同之旨啊，跟中国礼记里头礼运大同篇没有两样啊啊，做得到的，我们就以这个模型来建立社会啊，来建设这个小城一个城，做成功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我们开放欢迎别人来参观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地方我鼓励大家开发旅游，建小旅馆啊，建立各种品味的小吃，价廉物美啊，所有的农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啊，这个地方吃得心安啊，住得安全，人都喜欢到这来。好在这个地方土地很大，有发展的空间，很大的发展空间，欢迎移民，可 凡移民到这儿来的都是好人，啊，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打造极乐世界，啊，许许多多的好事啊，这教学啊，都能在这个地方建立。啊，从这一点慢慢扩张，带给世界永久和平。啊，我们一定要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一个观念，舍己为人。啊，舍己为人就是还原光四德的最后一条，待众生苦。啊，不能舍己为人，怎么带众生苦？啊，那么这个经一定要常讲，啊，要多读，把它做出来，让大家都相信。啊，多认真的来学习，不要太多，太多了你害怕。啊，这小小的一个小册子，有注解很多，没有注解不多。啊，别人看到，哎，这个分量我可以学，啊，不太多。啊，细细的去学习，去讲解，讲不尽呐。一遍一遍的来宣讲，讲不尽呐。那么我过去讲这个经呢，前面有一个讲书的因缘，我在这里念一念。啊，这个讲书因缘呢，过去讲过两遍。啊，大经解演义讲了一遍，第一次讲科注的时候讲过，啊，我学习的六个月，第一个连续受戒，啊，这就是讲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本，啊，李老师在台中联社把这个经给我，是他每一注的本子，我看到非常欢喜。啊，当时我就想讲这部经，啊，语言不成熟。等到我离开台中，在台北弘法，啊，那个时候在台北了，得到韩馆长全家的护持，啊，正好呢遇到韩馆长50岁，啊，他大我5岁。啊，我好像是46岁，他50岁。啊，我就提倡我们讲这个本，讲这无量寿经给他祝寿，他很欢喜。啊，印了3000本经书经本，啊，这一同意呢，我就到台中把这个事情去向老师报告。老师说不行，我说为什么？ 这个经呢有争议啊，你年岁太轻，如果批评的人太多，你没有能力抗拒，你会惹来麻烦。我不知道有这些事情，啊，我们就改讲楞严，啊，楞严经没问题。啊，三千本经呢，也就给大众结缘了。啊，那么这个经本，我一直就是保存下来，等到老师往生了，我在美国。在箱子里面翻出这本书啊，正好是我们把它印出来给老师回向，作为一个纪念，用这个本子很多人没有看见，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第一版印了10000本在美国洛杉矶印，在台湾印，就先在国外流通，大家看到之后没有一个不欢喜，就找我啊，希望我讲一遍。我们这个经第一遍第二遍是在美国跟温哥华两个地方讲的啊，在加州啊，加拿大的温哥华，这第一遍、第二遍在那边讲。听众欢喜啊！《无量寿经》，我在慈光图书馆听老师讲过一遍，是康生开的本。啊，汇集本他讲的时候我还没到台中还在这个之前啊，所以我没有听到老师亲自讲，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啊，那么老师注解就是写在本子上，写在经本上的啊，没有另外的笔记。好像那个时候李老师大概是60岁我认识他跟他的时候他70岁啊，10年前的事情，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当时李老师讲解，听众大概30-50个人，啊，并不多。我知道有周邦道居士，那么对于净宗。真正叫难行之法，老师劝我修净土，劝了很多次我不敢反对，但是我没有接受啊，老师知道我对于大经大论兴趣很浓，老师年岁大了，周嘉玲、徐新民啊，还有徐元登几个人找我 啊，这是干什么呢？我们来祈请，请老师讲一部大经。这个大经不讲完，总不好意思走上。那经文长的是什么？华严呢？啊，80卷呢？80卷讲完了，再讲40卷呢？这个主意很好。啊，如果真把这个经讲完了，老师至少要多住10年。啊，没有10年是讲不完的。啊，老师接受了。我们8个人要这个祈请的，我是其中一个。啊，那么那个时候我手上有2套华严经疏钞现状本，40册叠在桌上这么高，40册现状书，我有2套，我自己留一套送一套给老师，啊，给他做参考。啊，我那一套现在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出来了，我用印的本子，因为那是现状书，上面不能我写字，不能做记号，现在印成这个本子方便呐。啊，所以原本呢就交给他们保存。啊，我是从华严经上啊，那个时候在台北一天一个星期讲3次，一次一个半小时一个星期3次，2次80华严，1次40华严，所以80跟40同时讲，啊，听众也很踊跃，啊，讲到大概一半，也讲了不少年，我记得那个时候讲，好像讲了17年，啊，讲到一半，偶然一天。想起来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善财童子学的是什么法门啊，这都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仰慕的大善知识啊，这才认真仔细呀去读华严，看到40华严第39卷文殊普贤通通都是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啊，这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啊，以后看这个经，没关系，老居士的一篇很长的学问。啊，我们李老师的佛法，就是跟没关系学的。这没关系是我们的师公。啊，这一篇序文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华严法华是无量寿经的引导 啊，这个大经大论呢，最后是引导到无量寿，都是念佛往生净土啊，我这才接受了。感恩老师多年劝导，现在真的接受了。啊，接受之后，境界真的提升了。啊，楞严是我在台中主修的一门功课，我讲过七遍。啊，真正明了楞严经上25圆通章啊，看出大势至观世音啊，楞严经也是回归在净土，这两位菩萨代表着特别法门，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啊，印光大师将楞严经上大势至圆通章提出来，附在四经后面，成为净土五经，五经真的圆满了。啊，不必要再加添加任何的了，这无缘圆满。所以，大势至圆通章，我的看法，它是净宗的心经。文字比心经还少啊，般若心经260个字，大势至圆通章244个字啊，净宗心经啊，里面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教给我们的方法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妙绝了啊，菩萨是念佛成就的啊，所以我看到下莲居老居士的进修皆要啊，他讲的娑婆初祖啊，娑婆世界净宗初祖普贤菩萨，你看在华严会上幕后十大愿望倒归记录啊，娑婆世界处处啊，大势至菩萨法界处处，遍法界虚空界，头一个就是他专修念佛法门往生极乐世界啊，慧远大师是中国的祖祖啊，这个都搞清楚搞明白了才发心专修专好啊，不把华严经放下了第一次放下专讲无量寿经，好像讲了十遍 那么这就讲到最近的因缘了。啊，最近的因缘是看到灾难频繁，前年清明，我们把华严经放下了，啊，专讲黄念老的集结。一心求生净土，啊，希望将这个功德化解灾难，啊，也是考虑很久，选择在香港这个地方，那么专修专弘，一定要晓得念佛三要。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这三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但是非做不可。啊，不怀疑。必须对这部经有深入的理解，啊，这个经这个注解帮助我们断疑随心，啊，这一部经确确实实如梅光禧居士序文所说，决定能救世尊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只有这个法门，往生就得度。啊，现在我们相信，往后修学任何法门，要断烦恼，要消业障，断烦恼，消业障。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那个太少太少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走找一条稳稳当当的道路，啊，决定能够走得通的，能有成就的，不能够浪费时间，啊，那就这一步够了。啊，第四个，流通所住，广结深缘。啊，我跟这一生的缘分，实在当中冥冥当中佛安排的，啊，我们自身是偶然，但是是冥冥当中加持，啊，国内台湾法源都有问题，啊，语言在海外，这是没有想到的事情，海外的语言是偶然机缘促成，啊，台湾大专学生学佛，这在台湾佛教事实上，啊，留下了美好的篇章，啊，这一桩事情是周宣德老居士倡导的， 他在台湾大学教书，啊，他是教授，跟李老师是好朋友，啊，我跟他也很熟。台湾大学第一个学校准许成立，就是和生学生课外活动的一个社团，啊，叫晨曦学，啊，里面完全学佛，啊，教授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啊，周旋的老居士到台中来访问，把这个消息传到这来了，老师非常欢喜，啊，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教授学生学佛了，这个佛不是迷信，一般人是佛教是迷信的，啊，好事情。他们谈话，我坐在旁边。等到他们谈完了，周老师要回台北了，啊，老师送他出门，把他送走了。回来的路上，我就跟老师报告，我说老师啊，这个事情未必是一桩好事。老师听得很不高兴，怎么不是好事啊？我说那是高等知识分子，万一教他的人把他教错了方向怎么办？谁能够把他们扭转过来？老师把我这句话很认真地去想想，告诉有道理，问我那怎么办呢？那我就随便跟他说了，我说我们这是慈光图书馆的，我们可以办个大专讲座，利用星期天，星期天不上课吗？你放假吧，啊，利用星期天，台中周边地区，啊，公共巴士可以能到的，很方便的。学生一个星期来上一天佛学，我们这训练这批大专学生可以跟他们辩论的。哎，我这个提议，老师就接受了。啊，所以筹备差不多将近半年时间，常常找我研究这个事情。啊，这个班怎么办法？开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请哪些人来教？啊，都是我给他出主意。这个讲座办成了，慈光大专讲座。啊，寒暑假呢，密集的办，对于台中以外的，啊，外地的学生可以报名参加，啊，那个暑假时间长，啊，可以办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啊，或者四个星期。寒假时间短一点，办两个星期，啊，这对外。这个讲座我前后参加了11次，啊，有几次 代苦。啊，这个讲座没有排我的苦。我那时候出家了。啊，我代李老师的苦。啊，老师自己负责三个科目。第一个，佛修概要是他讲，也就是认识佛教。第二个，阿弥陀经他讲。第三个就是解答问题，啊，答问，每天下午两个小时，学生提出问题当场回答。啊，这个答问呢，老师第一天他自己主持，第二天呢就叫我代理，所以我代理老师解答同学的困难。啊，实际上就是六门功课，啊，老师跟我商量，我决定的六门功课，请拿这个老师教。啊，这个老师里面。徐行明教法相为师，啊，周嘉玲教心经，这两个好同学，啊，另外还有一个教授教八大人觉经，啊，我都做他们顾问，都帮助他。啊，那么大幅问题是没有法子准备的，所以在之前呢，充分休息，养精神，临场啊来解答问题。啊，那么当然，我们是不能是像佛一样全知全能。我们本着夫子的态度，《论语》上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好在我不能解答呢，还有李老师啊，后面有后台，不怕。啊，那么最长的一个学期，暑假。好像是四个星期，学生有一百多人，有六个研究生，啊，我每天跟他们两个小时，我想总有问题把我问到了，四个星期结束了，一个问题都没把我问到，我就给同学说，古人讲后生可畏也。啊，这四个星期下来，看起来也不可畏。你们没有把我问到，我是非常希望你把我问到。啊，那么参加了十一届。我就离开台中了，跟老师十年离开台中，啊，到台北去讲经，在台北遇到道安法师，他在中国佛教会利用这个佛教会的道场办个大专讲座，也是一个星期一次，啊，他没有寒暑假，就是平常。请我去做总主讲，我这在这两个大专讲座认识同学几千人了，啊，先后差不多十年了，认识几千人，这个就是以后啊到海外去弘法源头啊，他们到海外去留学了， 在海外毕业了，工作了，啊，对我都念念不忘啊，啊，所以我又到美国，同学知道了，马上联系，立刻就300多个同学，10几个城市，要我轮流去讲，啊，所以海外语言呢，就这么来的，要不然谁请你啊？啊，这个原因也就是偶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老师认为很严重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做出这么些事来，啊，所以尊师教诲，海外传承，化解劫难，唯独此经。啊，如来说经，目的只在令人信受奉行。啊，那么说净土没有别的，就是叫你信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要真心。不能怀疑啊，要发愿求生净土啊，所以度自己度众生，和谐社会，化解灾难，确确实实这个经比什么都有效啊，我们专心专修专弘是值得啊，幕后啊，感得境界啊，经是下莲居老居士用10年的时间完成啊，注解黄念祖老居士在8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准备工作这2年，实际上脊柱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那个时候身体很不好，那我们还在85年有人在美国见到啊，他送给我的那一本是油印的本子啊，应该是油印里面字最清楚的，他就带这么一套到美国去，把这个本子送给我，我看了之后很欢喜，马上打电话给他，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什么意思，没有版权我就翻印，有版权我是尊重的啊，我就不能翻，没有版权啊，希望我翻印啊，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封面题书面题字啊，他在美国住了1个月就回去了啊，我们这样子在美国没见面，通电话，啊，书寄给我了，啊，所以，我回到台湾，就到大陆上去看他，啊，有一张照片，人很多，就在他家门口，那是第一次见面，去访问他，啊，他请我在家里吃饭，我去参观他的住处。他住进那个小房间，一张床铺，一张书桌，啊，一个小书架堆满了这些书。我就想送一部藏经给他，他说我没地方放， 我一看真没地方放。啊，我很佩服，我说你这些书从哪里来的？感应啊，能收集到193种。啊，都是无量寿经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啊，佛菩萨送来的。感应不可思议。经是汇集，注是集结，是集注。啊，我们今天得到了，我们要有使命感，流通这一部法宝。啊，信解行证，往生就是证。啊，求生净土就是真。啊，如莲公大师所说，着实无如念佛好。啊，此生呢，断为大经来，我们的使命。啊，莲公。就是来汇集这本子的，去干这桩事情。啊，黄念老就是来接触的，我们担任是流通的。啊，来提倡，把这个经注发扬光大。啊，度自己，度众生，这是。我们晚年将大经大论统统放下，专修专弘，专门流通的因缘啊，就报告到此地啊，今天时间到了。